三章最末了一段话，44-52节，这个之前那一段那一长段保罗在比提里的安提亚讲到的记录，路加的记录，我们没有在这里读。上一次我要大家回去自己读，有没有读啊？哦，可是今天我们要看他最后一段话，就是彼得讲完道之后的事，《使徒行传》13-44-52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近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要先让大家看一个地图，看一下保罗这个第一次宣教旅程走过的地方。我希望你脑海里面原来已经有一个大致上地中海附近的地图，因为这个是一部分而已，地中海的东半部的地图。请有你的随着我这样，我在这里弄。这个这张地图不太把像河流啊、海啊的颜色弄得比较凸显一点哈。这个你看到了，这个不太有字在上面的这一大块是地中海啊。这个就是这。这在使徒行传后来会提到格里底哈，现在叫做克里特，对不对？在这个地中海的东北角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大岛叫做居比路，现在我们通常都翻译作 Cyprus， 就是塞浦勒斯。 Cyprus 是巴拿巴的家乡，你知道吗？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最先去的地方是 Cyprus，然后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亚到 Cyprus 之后，就跨过地中海往北去，来到这整块地现在是土耳其。那个时代我们称它叫，现在也这样叫小亚细亚啊。这里有一个海叫爱琴海，再过来是巴尔干半岛。之后我们会看到，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去的地方，马其顿跟亚该亚希腊这个地方。可是第一次宣教旅程比较在这里，有可能大致上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的地方啊，小亚细亚中部的地方。这里有一些地名你看得见吗？特比、以哥念、路斯德、比西底的安提亚等等，这样有没有一点概念，让大家先有一点这样地图的概念。刚刚我没有跟大家讲一件事，这里来看到稍微下降一点，再看一次，再来一点，好。特别在什么地方？
这里
下面一点，不是，右边，
对，
这个是特别在哪里？因为我看不清，这个是好。然后你找得到大树吗？
这是基利加省，有罗马的基利加省，大树在这附近，对不对？有没有发现特比跟大树蛮近的？
你知道大树什么地方？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所以很有趣。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先去了巴拿巴的家乡，后来再去的加拉太这一带地方，是靠近保罗的家乡，对吗？所以他们好像先从自己的家乡附近开始。特比跟大树相距差不多台北到台中吧，150公里左右，所以不算远哈。今天有一些学者喜欢说，加拉太是在小亚细亚的北边，就像刚刚这张地图画的也是这个样子。也就是没有包括我们讲的那些地名，以哥念、路斯的所有这些，所以他们认为加拉太书是写给在比较北边的那里的教会。这实在说不过去哈。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路加没有记述保罗在加拉太服事建立教会的故事？完全没有写，对吧？他写的是在以哥念、路斯的这些地方。如果他们说真正的加拉太是在比较北边的地方的话，所以其实今天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在那个时代有可能加拉太包括了一直延续到比较南边一点，就是现在你看见的包括比西底啊这些地方，也就是把使徒行传13章、14章提到的那几个地名就都包括进去。有可能罗马在分省的时候是这样区分的，加拉太在比较北边，但是有可能自古以来他们把南边都一样叫做加拉太，有可能。这个有点像新约时代罗马的分省里面，北边叫加利利，中部叫做撒玛利亚，南部叫做犹太。可是也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把整个的巴勒斯坦都把它叫做犹太地，大概类似像这样。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相信保罗写的加拉太书写信的对象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两章圣经，保罗去建立教会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比较自然一点，比较可信一点。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上一次我们告诉过大家你要区分一下，看到安提亚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安提亚并不是都指的同一个地方，差派他们出来的那个安提亚是罗马帝国的大城市，可能是第四大城市，它在第三来第四大城市，它位于叙利亚，就是我们称它叫叙利亚的安提亚，而这个安提亚应该是比较是一个小城市，位于比西底啊。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保罗讲了这一篇道，被路加记载下来，在13章多半的篇幅。他是在会堂里面讲到的，路加给我们记述，在会堂里面的人听保罗讲完这一篇道，有的人很受感动，而要求使徒下个安息日再来讲啊。我想，包括那个会堂的领袖。会堂的圣经称它叫管会堂的或者会堂的长老，圣经里面讲管会堂的不是指着像现在有的教会讲管堂的意思是在教会负责总务的工作的人，不是的，是负责整个属灵的事务的人。很可能他们中间也有这些领袖也有人喜欢保罗所讲的，因为其他人大概没有资格邀请讲员，对不对啊？是这些人邀请的啊。但是另外也有一些人反对，路加很清楚的记述，真实传神纯正的道都有可能遇见反对，我们服事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心理预备。而当我们遇见反对的时候，你不要把焦点一直放在那个反对上面，一直要跟他想办法在那边挣扎着努力着要做什么事。保罗没有这样，对不对？ 他就转向外邦人，转向那些愿意听的人。我许多年前，我们这个教会建立没有多久的时候，我自己也遇见过一些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不是很同心的事。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可能才30出头岁，可是主教导我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叫我不要太专注在那些事上，叫我多一点想到另外有一些渴慕的人，我要继续给他们纯正的道，继续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个至少会帮助我比较不会在讲道的时候让像人家讲的把讲台当炮台。我们很容易这样，你知道吧？如果有人反对我们，我们很容易在讲台上就讲一些话专门针对他们讲啊，那个多半不会带来造就，因为其他弟兄姊妹听起来就好像这是教会的政治哈。啊，我们一向无论在世界上或者在教会里面，一论到政治，大家都不会有相同的立场啊。保罗没有这样，他就转向那些愿意听的人，而其中有许多是外邦人。在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些反对的人其实主要是犹太人啊，而犹太人本来最应该是优先接受福音的人，他们都熟悉圣经，而且显然他们是敬虔的人，所以会去参加会堂的聚会。一旦你熟悉圣经，一听见关于耶稣的事，非常容易就发现耶稣应验了许多圣经里面他们一直认为是在讲到弥赛亚的那些经文，所以他们理论上应该是最优先最快就会接受福音的人。为什么他们反而其中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呢，甚至反对呢？我想是因为他们原来的神学观使他们变得僵化，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启示。用我们的现在用的词来讲，就是成见，你有了成见，你知道吗？有成见不太好，对吧？哈，可是属灵的成见也许更不好，会更加的僵硬。就是今天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事。我有时候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读了一点神学，或者从他们所推崇的神学家、神学院的老师听了一些道理，他们就无视于圣经里面直接说的话。他听见人家教导，如果那个神学家、那个老师教导的是否定一些圣灵的浇灌这样的工作，他们就把它当作真理，就是这样。他们完全无视于圣经有那么明确的提到关于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容易接受原来的这些事，或者否定方言这样的恩赐，无视于圣经明确的讲不要禁止说方言。你知道这一句话是圣经的话，不要禁止说方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人禁止说方言，而且还是非常强调圣经无误论的人。还有一些不是在圣灵的话题上，可能在圣礼、洗礼啊、圣餐或者别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个哈，那个教导他们的神学家或者牧师可能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有一些教导的人很容易把他们对于圣经的体认、他们的神学观用绝对的方式教导神的百姓，好像那就是唯一的解释啊。可是其实不是啊，你如果直接用圣经的话比较不会引起这些争论，可是你对圣经的话你的诠释、你的了解就容易引起争论。因为圣经有许多的话神开放给我们，不同的基督徒有可能会有不同的领受。所以如果你常常教导神的百姓带着这样的态度，就是这是我的见解，你自己要去从神得着 这个了解啊。如果你对这段经文有别的了解，很好啊，即使跟我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要说出你的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跟我不一样的，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举圣经来说明这一件事。你有没有常常听我这样讲？我希望神的百姓是这样，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天去跟人家说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曹牧师这样说。如果是直接圣经里面写的话，那我们可以很绝对的站稳立场，如果是我们的诠释，那是另外一回事。而我们讲到神的道，我们说这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并不会因此减损神的道的权威。你要相信我，因为我许多年我都是这样传道的，我并不觉得那个减损圣经的权威。事实上保罗也常常这样讲话，你晓不晓得保罗讲道或者他写的书信不时得有这种好像这种字眼，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想犹太人就是这样，那些反对的犹太人，可是犹太人这些表现就因此成为保罗把传道的工作转向外邦人的一个鼓励跟印证。他本身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先从犹太的会堂开始，只要那里有犹太的会堂。那因为犹太人反对，好像使徒们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变得更加的理所当然啊，顺遂而行了，是不是？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提到这一件事，也许你可以看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十二节，就提到这一件事。保罗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然后保罗进一步讲很宝贵的一段话，他说，如果犹太人他们的过失成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也就是保罗心目中仍然期待有一天犹太人能够接受，而且因此我想他认为如果他们接受，有可能会比外邦人领受的更加的丰富，所以说如果他们能够得着这个丰满，那么一定会对整个世界造成更大的影响啊。那在这里当保罗遇见这些反对的时候，他是引用，他没有引用罗马书，因为那个时候罗马书还没有写成，罗马书是他写的，他引用旧约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话，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五到十二节的话，我想我不会全部读它，可是在十三节吧，是不是十三呢？这是十三节啊，讲错了。第六节大概，你刚刚开始看的地方，抱歉，是不是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赛亚书四十九章这一段话你应该要留意，这一章圣经是旧约圣经最多次被新约引用的经文的篇章之一了，要留意。保罗引用这一段话要让那些外邦信徒知道，神早已把计划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并不是他保罗自己自作主张做的事情，并不是。也希望犹太人因此知道圣经早就这样写的。那保罗所讲的这一切，那些犹太人他们带着成见听，所以他们反对他，可是其实他们反对他 他们并没有办法讲理的跟保罗辩驳，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这些犹太人的一个很 tricky 的事情，很诡诈的事情。因为犹太人是很注意很注重这种理性的推理归纳分析的人，你没有看见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一直是科学界最杰出的人，对不对？可是遇见这一件事，当他们无法辩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使用暴力，跟在耶路撒冷彼得所遇见的一样。我们都要留意我们身上有时候有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一个男人如果在家里面经常有暴力行为，无论是肢体暴力言语暴力，都表示他们很无能，他们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不知道做什么事好，所以他们就用暴力的方式来反应。男人非常容易这样，我跟我们弟兄们说，你自己要留意这一件事，不要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平常你非常的留意讲道理，觉得你的太太是很不讲理的，她没有逻辑观念，可是当碰到你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时候，你非常有可能会落入这样的情形，你自己不知道吗？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可是这些外邦信徒也跟在耶路撒冷那些受迫害的信徒一样，我刚读的经文提到这些外邦信徒怎么反应，其实那里面包括犹太人就是信了的人，他们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有没有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最后一节啊？而使徒行传第五章也是末了的地方，提到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的时候，也提到他们心中喜乐，充满了喜乐。这是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的话，你们遇见逼迫的时候，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记得吗？这是主很清楚的讲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平常就应该有这个存心，心里有这个打算。我再讲一次，我们平常心里就有这种打算，就是如果有一天我遇见迫害，我一定要充满了喜乐。只有这样的人在遇见迫害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才会真正充满喜乐。要不然你到时候都会觉得你的生气，你的不愉快，你的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那样做嘛。但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可以接受我的话吗？如果你真的接受，就真的要去做。如果你现在，我特别为那些现在还没有遇见这些事的人说，你现在就应该对自己讲，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我一定要充满了喜乐。来，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一到七节。一到七节，这两个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如果你喜欢读也可以，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律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我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刚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些地名，逐渐的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开始，到以哥念、路斯德、特庇， 这些大概都是加拉太的地区的城市，使徒们也都是仍然照他往常的规矩优先进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所以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一直都注意着神的法则，先传福音给犹太人。我觉得用在今天，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保罗优先给犹太人传福音，是因为他们离这道最近，对吧？他们原来就已经有圣经的根基，有敬虔敬畏神的根基啊。用在今天，或许我可以这样应用，你可以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可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应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先关注一些已经是基督徒可是可能对于福音认识的不够全备哈，或者他还没有完全说他是基督徒，可是已经来参加聚会像是基督徒一样，也有一些是已经宣称他们多年是基督徒可是其实对于圣经真理认识的不够全备的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帮助他们，而且这些人有可能后来会成为教会很重要的柱石，对吗？你知道这是神做工的其中一个有趣的法则。主耶稣跟门徒在最后晚餐最末了给他们的讲论里面提到这一件事，他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话。然后就有一个门徒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为什么不向外邦人显现？我想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向他们显现，我们传福音就容易多了，对吧？我们一说耶稣是神，神从天上就砰就发光照着他们，他们听看起来就很容易信，不是吗？啊，记不记得主怎么回应他们？在接下去23节，主回应他们就等于没有回应一样，主常常这样哈，主没有理那个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另外一个犹大发的问题，主继续讲他刚刚讲的话，人若遵守我的道，我与父要去与他同住。你知道在这里包含了一个很宝贵的意思，就是神做工的法则常常是这样，就是他先向门徒显现，在门徒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个结果，然后借着他们去影响世人。这是神喜欢用的法则，听懂我的意思吗？换句话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确实是由基督徒去传福音，可是我们整天期待着神要施行一些神迹奇事让人容易信，也许那不是我们应该那么强烈的存在我们心里面的念头。有可能主认为人如果因为看见神迹奇事信他，有的时候那个信心不是很真实的信心。那个时代的罗马贫富不均，而且道德腐败，可能跟今天的时代差不多。许多外邦人就渴慕更圣洁正直的生活，他们因为这样渴慕，在一般的世界上找不到地方，他们就去了犹太的会堂。所以路加记述说，犹太会堂里面有一些敬畏神的人，还有一些入了犹太教的人啊。我想这是神从很起头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讲的话的应验，他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不是吗？其实今天的犹太人 仍然很多人带着这个意识啊，特别一些仍然很要持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带着这个意识啊，要由他们来影响别人。像我跟大家讲过，一直会收到一个团体他们发的资讯资料给我，那个团体的总部好像在纽约，虽然他们整个的这个团体总部可能不在纽约，但是因为纽约犹太人特别的多，叫做我不知道那个他们到底怎么读的，他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哈巴德的，可是他写的是 Shabbat C-H-A-B-A-D， 可以去网上查一下。这个这是一群很被认为犹太教的正统派的哈西底里面的一个运动，他们很注重想要把圣经就是更好的解释给神的百姓听，也要叫他们活在其中啊，他们蛮倾向神秘主义的。我在他们的资料里面看见，他们有时候会记述说，在纽约又有哪些人加入了他们啊，就像我们基督徒在讲到有一些人信了主一样啊。很可惜，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基督才是犹太人亚伯兰的后裔，成为万国的祝福的关键人物。保罗特别给我们指出来说，当年神给亚伯兰应许说万国要以你的后裔得福的时候，用的是单数，要以你那个后裔得福。那使徒在这几座城市传道，仍然遇见犹太人的反对，而随着教会一个一个建立起来，犹太人的反对势力也逐渐的更有组织、更强大，开始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并不是所有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都反对福音，只不过不是大家都接受，而且因为外邦人、非犹太人，逐渐的有更多的人信从福音，成为基督徒，所以可以发现，神建立的教会在组成上，它是由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组成的，可是它的组成上面开始蜕变，对吧？开始重组，逐渐的外邦信徒多起来，后来就多过犹太人的信徒。当然了，因为外邦世界的人数比起犹太人数多多了。那这些犹太人反对他们，而且他们的反对是付诸行动的，他们去想办法去搅扰他们，甚至迫害他们。可是主耶稣曾经教导说，有人在这座城里迫害你们，就逃往另外一座城去。你知道不知道主耶稣有这种教导？这是在马太福音10:23的话，有人在这座城逼迫你们，就逃到另外一座城去。可是我相信，那不是说一开始有迫害大家就赶快逃，更不会是多年前在台湾发生的事，有人发出预言先说会有迫害，所以叫大家都逃。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听见迫害的风声就要逃。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都不注意这个，一听见那些话就当作好像是圣经的话这样子去做。我再说，主是说有人迫害你们就逃往另外一座城去，并没有说你听见迫害的风声就逃往另外一座城去。所以如果你在听见有什么以先知的身份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要怎么样有什么行动，听听就好了。哦，回到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而我相信初代的教会也不是遇见迫害立刻就逃到另外一座城，我想主也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使徒行传的头几章，他们开始遇见迫害，他们仍然在那边忠心的传道祷告，这样对不对？ 一直到后来因为斯蒂凡的事件，那个迫害好像加剧，许多人面临会被抓起来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人逃离开耶路撒冷。而且请注意，路加特别记载说使徒却留在耶路撒冷，使徒没有逃啊。这就跟快30年前在台湾发生的事情，那些先知说的预言完全不一样。他们叫这些领袖逃到海外去好保留余种，那个怎么会是圣经的道理？绝对不会是的。所以如果你再听见这一类的事，就听听就好了。可是使徒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头讲的话。显然不是所有耶路撒冷的信徒都逃，对不对？要不然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干什么？意思就是说仍然有许多信徒留在耶路撒冷，需要使徒们继续照顾他们，牧养他们。所以主没有叫我们去与迫害者对抗，没有。来，大家注意这个，因为有可能在你有生之年会遇见类似这样的事。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跟迫害者对抗。事实上主曾经讲过，你为逼迫里面的人祷告，而且那个祷告还是应该是祝福的祷告，不是说处死他们吧应该不是，而是祝福的祷告。还有主也没有要我们另外一个极端，是主动的迎向迫害，并没有。初代教会曾经有过这种风气，他们主动的迎向迫害，主动做一些事来被抓，可是那也不是主的教学啊。另外，神也没有让服侍他的人，他的仆人使女们，一遇见迫害、遇见反对，就认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不是神的旨意。今天蛮多人会这样，我想那是因为教会常常提倡一种市场的观念，就像他们建立教会也先去做市场调查，怎么样做会更快的有果效啊？所以一旦遇见反对，他们很可能就觉得那不是神的旨意，要我留在这里。可是初代教会并没有这样。事实上，神喜欢在苦难不顺利当中来建立他的国，而且使国坚定稳固。神从来不是让我们脱离迫害、困难、危险才得着稳固，而是在这些逼迫、苦难、不容易当中，却要使他的教会被建造成为稳固。我非常希望大家清楚这样的概念。那这个不是只指一个教会而已，而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人生命的造就也是一样的。很多人知道初代教会有一位领袖在主后的头3-4个世纪，一些有名的教会的领袖会被称为 Church Father， 就是被称为教父。这个跟电影里面的教父不一样啊，电影里面教父是黑社会人士，是叫 Godfather， 可是 Church Fathers 这些教父。其中有一位有名的教父叫特图良，他讲过一句有名的话，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当神的百姓因着神的道而死的时候，他们流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确实是这样。我们继续看好吗？使徒行传14章第8节到19节。8到19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缺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女高尼的话大声说： 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我们讲过，路加似乎有意记录彼得跟保罗共有的服事跟经历，有很多11章之前彼得有过的经历，13章之后都会记一个跟彼得一样的经历，关于保罗遇见的事情。啊，我想那不是要我们去对这两个人做比较。我相信路加的意思是要让人家知道，啊，主在犹太人中间做的工作，也会在外邦人中间做这个工作，对吧？我觉得这样想比较有道理一点。你看在这里，彼得曾经在美门口经历的，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行走得到医治。在这里保罗也对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要他起来行走，他都得痊愈。我希望大家读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特别看到这些医治或者一些神迹的时候，留意这一件事，就是无论主或者是使徒们，他们行神迹的时候，常常都有一个样式，一个味道，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他们多么充满的能力能够做这些事。他们常常会留意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是怎么样，像在这里跟在第3章那个美门口的生来瘸腿人一样，使徒们都留意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看见这个人有信心，觉得他已经有一些东西在他里面，所以就帮助他。你要留意，我们常常告诉人，你在做包括辅导咨商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都要留意这个，不要常常带着一种态度，就是你没有我有，你要有这个东西，不要这样传道。不要常常带着一种意识说，你在河那边，我在河这边，你一定要过来，过来这边才会得到帮助，才会得痊愈，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先站在对方的那一边，而且先期待，先去留意对方已经有什么，然后在那个根基上鼓励他再往前一步。这是主的原则，主赐福给人常常有这个原则，他自己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神的原则。所以他总先留意人家有什么，如果那个人他自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拥有什么，主会想办法创造一点让他意识到这个。所以他就会比方问一个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吧，这句话是为了让那个人说出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会跟他怎么得到帮助有关系的啊。或者叫一个人不能走的人站起来走，或者叫一个手不能动的人伸出手来，都是同样的意思。这个人一旦愿意这样，就好像他做了一个东西，对不对？跟他要得痊愈有关的事情，主就顺着这个叫他得着更大的帮助。 所以使徒们他们常常在帮助人的时候，不是挥洒自己的信心，让人觉得他们是一个有信心行神迹的人，而是他们去留意人是不是有信心，或者有时候主动的激动激发人有信心啊。我觉得这种看见一个人会说我看见他有信心，我觉得这本身是有恩赐，很好的恩赐啊。也许这就叫信心的恩赐，或者智慧言语的恩赐。有一位被称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被称为信心使徒的 Smith Wigglesworth， 他不时的会做像这样的事。有一次他在聚会里面，他跟会众说，你相信祷告的力量的人请举手，举一只手。会中就有不少人举了，有的人会先举右手，的人会先举左手，然后他就看着他们就说，那你相信大声祷告会带来神的能力的人举起另外一只手。刚刚他只是告诉他们你相信祷告的能力的人举一只手，现在说你相信大声祷告会带来能力的人再举另外一只手，就有不少人两只手都举起来，然后他带他们祷告赞美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得到医治。这些人常常都懂得怎么样激发人家的信心。当保罗对那个人说那个话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保罗的信心跟那个人的信心在这里交汇，然后你就看见神的作为。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一定做法一样，像我们常常提到那个二十世纪中叶的那个女医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她很少去为人按手祷告来得医治，那不是她的作风。她常常就在聚会里面好好带大家敬拜亲近神，很多人在那里就得到医治。他把人叫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常常是叫出那些已经得医治的人。你很容易看见他的聚会是怎么回事，因为他那个时代已经有电视，所以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那些影片。有一次他在我们常常讲这个故事，有一次他在聚会里面，大家敬拜的时候有一些诗歌之后，他就要大家安静下来，只剩下琴弹着柔和的音乐，像我们的聚会有时候也这样。然后他很清楚叫大家什么话都不可以说，安静。就会众坐在第一排，有一个弟兄坐在第一排，表示他很火热哈。他就开始小声自己祷告。有的人对安静的了解就是祷告，这是很奇怪的事。这是我在外面服侍不时的会遇见的事。我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安静，然后就发现大家都在开始祷告。后来我现在想到他们这么不顺服，后来我想可能不是他们不顺服，而是他们过去就被带领成这样，就是安静等于祷告，而祷告等于说出话来，很奇怪的定义，对不对？可是有不少基督徒有这种定义哈。所以那个弟兄就在小声祷告。我遇见这些，我不会像 Catherine Kuhlman 一样，可是他充满了胜利的权能，他就直接指着那个弟兄说，我说完全安静。那个弟兄说安静下来。他有的时候聚会安静时间比我们的时间长多了，有时候可能有30分钟安静，然后有一些医治就开始发生。我喜欢那样的医治布道会，就是人得医治，他们不会说因为那个器皿，而是他们被带来带向耶稣，带向亲近神。保罗在这里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路斯德的群众看见这些，并没有因此立刻转向神认识他，有一个大复兴，教会就增长，很多人信主，并没有。我常常觉得好像在教会历史上，那些会有大批的人真正的信主那种复兴，常常发生在基督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异教徒的世界。 就像美门口那一个事件，五千人信主，因为发生在犹太世界里面。我们在讲的历史上被特别认为伟大的复兴的，就复兴的典范的几场复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世界，基督教世界啊。不过在非洲，在南美洲也有许多复兴的技术，但是不要忘记，那些地方都是更早以前，就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啊。当然还有一些不是，包括比方像在台湾的原住民，他们也会有那种整批人信主那种复兴。可是我发现这个比较会发生在他们原来的信仰是有一点，人家说是万灵教，就是神，就是很多神的啦，就是甚至不需要有名字的各种灵他们都信的那种宗教信仰的背景。可是像这样的环境里面，当他们因着福音圣灵的工作而经历复兴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比较容易走向一些偏差跟掺杂，就是把原来有的那种邪灵里面的一些经历跟认识放到福音里面来。我不是说，我不是一概而论，但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我觉得思想这些会帮助我们不要太快的套用一些复兴用在我们中间，甚至有时候因此去制造某一些情境很像那个复兴一样，而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复兴的最核心价值是什么东西啊。路士德的群众，他们看见保罗行出这些神迹，他们的反应是把保罗、巴拉巴看成他们的众神之一，所以他们称巴拉巴叫做 Jews， 我不知道那个希腊文的读法哈，英文读作 Jews， 叫什么 Jews？ 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主神了、啊，就是宙斯。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翻译都丢失哈，但是奥林匹亚山上的一些众神之首，希尔米，Helmes 是不是 Helmes？ 那是希腊神话故事里面一个，可以说是众神的使者，希尔米，众神的使者，或者用现在的政治场上来讲就是发言人，他是发言人。他为什么可以做众神的使者呢？在神话故事里面是说他穿着有翅膀的鞋子，带着翼的鞋子，所以他能够很快速的穿梭来往于神界跟人界之间，所以他是做众神的使者。有点像水浒传里面那个神行太保戴宗，他脚上如果加了那个符咒叫做甲马，包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他就可以日行800里。你看过水浒传吗？申请太保太重太重、啊、显然保罗常常在宣教的时候是带头发言的，可是他们好像又看得出来巴拉巴才是领袖，所以称他为宙斯，称保罗是行政院发言人。保罗在这里用自然启示，也就讲神的创造这些来切入，而不是直接就把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给他们讲。当然他传道的时候会提到了哈，这个是传福音给异教徒特别是拜偶像的人最合适的切入点，从创造讲起。这个故事有点奇怪哈、哦。刚刚这些人不是认为保罗跟巴拉巴是神对不对？为什么会在犹太人挑唆之下就拿石头打死他？很奇怪。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犹太人 想办法这样挑唆众人说，你们觉得他是神，如果他真的是神，打不死的，试试看用石头打他就知道了。这是我猜了，这不是圣经写的。所以他们一打，保罗就空就倒地，就证实不是神。犹太人就很得意，然后他们就被保罗就被拖到外面去，郊外去了。拖他到那里去的应该把他放下就走了，可是使徒却再站起来。这是后面的经文讲的，对不对？我们来读最后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4:19-23，不是最后一段了，就是后面这一段，19-23。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拉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显然保罗是真的被打死了，至少他们看起来他真的是死了。他们看起来是死了，应该是打得很严重，伤得很严重，即使还没有死。可是神使保罗活过来，在门徒面前站起来，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很勉强的支撑着别人扶着他这样站起来，显然是一个神迹，神医治他，我不知道医治到什么地步他就站起来。而且很有趣的是，神好像没有让那些反对他的人，路斯的那些人看到这一幕。神要这样做，他当然可以，对不对？他没有啊，那些人很可能都走了，是门徒围在旁边的时候他又活过来啊。我都会注意圣经里面这些细节啊，让我们因此来思想啊。我现在讲的，我再一次说，不是可能不是圣经的标准答案，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加上这些 comment， 可是我觉得好像这样想是很好的啊，就是神好像就是喜欢让信的人看见他的作为，而不是借着让不信的人看见他超然的作为来信啊。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如果讲的没有错，这是今天这个世代许多基督徒应该纠正的观念，对不对？事实上神借这个事件结束了保罗跟巴拿巴在加拉太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他们就回头去兼顾已经建立的教会。我想保罗巴拿巴没有在神学院里面受过教导要怎么样建造教会，又做跟进的工作，要做这些事，我想他没有，他们一边服侍一边被主教导啊。显然他们不是计划好传好道要回去兼顾门徒，可是因为发生这些事，他们就回头去兼顾这些门徒，被写在圣经上啊。所以你不要因为写在圣经上就要说那是保罗他们宣教的策略，我并不觉得保罗他们有什么策略啊。我自己也是这样，一边服侍主一边看主的所做的工作，做的方式，做的时程，学习许多的事情啊。然后他们显然不是用成功神学来兼顾门徒，而是告诉他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把他们的盼望拉远到永恒的彼岸，这也是我们常常要留意的事情啊。所以使徒用短短的时间建立了加拉太各地的教会，而且已经能够给各个教会安立长老。我想之前我们讲过，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最先传福音的对象是在会堂里面的犹太人，已经有根基，他们一旦信了主，很快就能够 在真道上已经可以教导别人，所以就这样。但是可能也因为时间很短，所以在这里有许多信徒根基还没有打得很稳，很可能这是为什么后来保罗需要写加拉太书来纠正他们走偏差的事情啊。使徒在这里建立了教会以后就转往别处去了。下一次我们要讲的话，从二十四节以后的话，今天因着使徒们的服事的形态，也有一些传道人认为传道人就应该这样，在一个地方好建立一个工作交给别人，然后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工作。确实我相信有的人蒙神这样带领。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位牧师叫赖明芳牧师，华神毕业，他在乡下的地方传福音，后来建立教会，就交给人，他交给人的有一些人我也认识，然后他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他自己曾经跟我讲，那是神给他的托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当然我并不觉得所有的人应该这样，许多年前我读罗秉森师母的传记，他跟一个在美国中西部建立了教会而且服侍得很好的一个弟兄，有一天忽然去跟他说，你要小心不要逃离你的成就。那个弟兄吓一跳，因为他跟他妻子正在考虑，他们已经把教会建立起来，应该交给别人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从来没有跟别人讲。可是罗秉成师母这样跟他们讲，后来他们认真再去祷告，主让他们留下来，以后他们在那个教会建立成一个更稳固的教会，从他们中间出来好几十位传道人。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花莲跟一个老朋友，他在那边一个教会牧会的一个长老教会牧会的许多年的老朋友，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跟我提到他们在那个教会已经十几年，他说他们长老教会有一个习惯，不要一个传道人在一个地方太久啊。那样想是有好处的，是因为考虑到一些事情很好。可是我听他们讲，我就想起罗秉成师母对这个 George Finnan 讲的话，我就觉得，我也觉得他们好像不应该这样，所以我就给他们建议啊。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听我的建议还是怎么样，我想他们自己跟随主，他们就继续留在那里。我想对那个教会是很大的祝福，所以各有不同。我们不要读使徒行传就以为所有的传道人应该像使徒一样在一个地方又游走于另外一个地方。 OK， 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六十七首。我有时候唱这首诗歌是让大家想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不要太把焦点放在那些比较超然的神迹奇事上面，虽然那些会有的。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六十七首。
是神迹，对人相分离，不求天开解，便是属人类，只求主赏我心灵中明白，你既为令我敬爱崇拜你，心灵奉献，全意而坚定，仰天是奢求，叫我敢对应，听着心里求与我更亲近，叫我觉知你时刻在身旁，向你安心，命令无忧当，一律被担待，叫我能抵挡，要求为你能满心存盼望，叫我能爱你像天使一样，戒指的心灼灼能久长，生命之过去心安中坚强，半生爱火焰在我心，
来唱第五节，我们请坐来唱。